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那我们今天呢，会应该可以把第二章结束了。那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最后呢，讲到了耶稣的十二岁在圣殿的一件事。这个事情呢，是唯独路加福音有记录的。我们知道在耶稣降生的整个过程呢，马太和路加两个福音书呢有交叉的记录。马太重点讲到的是几个博士啊，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做的见证。那路加呢重点讲到的是那些牧羊人和两个老仆人啊，一个叫西面啊，一个叫亚拿。但是呢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只有路加福音记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耶稣他作为完全的人呢，是路加福音的形象。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形象是王啊，是领受王权的。在马可呢是仆人的形象，在约翰呢是神子的形象，在路加福音呢他是人子的形象。所以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呢，他的生命成长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对吧？每个孩子都是从一岁长到两岁，长到八岁，长到十几岁，这么长大的。耶稣也是一样的。所以特别的圣灵在这里借着路加的记述呢，讲了耶稣十二岁时候的一个事情。我们从上一次呢领受了很多亮光。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就是我们提到呢耶稣的父母啊，他们守全了律法啊，带领耶稣呢每年呢按节期的要求上去耶路撒冷。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他们带耶稣上去，但是回来的路上呢，耶稣没有跟他们回来。他们因为耶稣呢从小到大的顺服哈，以至于他们是一天以后才发现孩子不见了。所以我们上次分享到呢，就是充分说明耶稣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的孩子哈。所以他的父母从来不会想到耶稣会丢，可能耶稣的那些弟弟会丢啊，但是他不会。但是呢，12岁的这一次呢，他居然没有在，而且他们找了三天，最后找到圣殿去了，发现耶稣就坐在圣殿呢，又在听道啊，又在问问题啊，又在应对啊。那我们上次停在呢，就49节啊。那耶稣对他父母的回应啊，问题和回应啊，我们今天呢，做第一个内容，我们再做一点分享。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父母，他母亲说的哈，事实上他父母一起来的，但是母亲说的。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48节了。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所以这个话呢，其实他母亲是有责备在里面的，对吧？那我们知道呢，找这三天里，做母亲的很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的焦虑了，哪个孩子丢了三天，做母亲的还能很踏实的吃饭呢？不太可能了。所以丢了三天之后，他见到耶稣呢，他说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我们知道呢，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么跟神说话，我们去责备主。大家注意到圣经里有没有这种例子呢？马大和玛利亚那个例子大家都记得吗？马大在做饭的时候，对吧，他为耶稣很辛苦的做饭，最后玛利亚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最后马大呢很累跑到耶稣面前去，你怎么不让玛利亚来帮我呢，我的妹妹来帮我呢，所以他在责备耶稣。我们什么时候会责备耶稣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进到这种试探里呢？我们知道这肯定不对啊，马大也不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责备十二岁的耶稣也不对，等会我们会分享。那我们什么时候容易进去？就是我们不明白，其实圣经解释了第50节，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啊，就会责备。很多刚信的或者还在寻求的人呢，一开始问的问题呢都是其实都类似的， 神为什么许可地上有那么多恶呢，那么多苦难呢，为什么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上帝不帮他们呢？对，就这种问题就跟玛利亚问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做呢，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呢。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是我们有限，永远都是我们有限。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概念，我们可以不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去抱怨主。我是受造的嘛，对吧？就好比一个孩子他生病了，你给他吃药啊，你给他多喝水啊，他也会抱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做呢。他不明白，他并不是所有事情在他的知识里都能明白。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虽然不明白，因着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什么叫做罪性呢？罪性就是把自己当神，这就是罪性。就是我不由自主的就认为我一定是对的，我是对的，这是我最大的敌人啊！这个会坑我们，会坑一辈子的，直接坑到地狱里去的，就是这样东西。就我虽然我控制不了很多事情，我甚至地上我生命能活多久都控制不了，但你会发现呢，我自己骄傲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我的看见、我的思想都是对的，我的方法、我的人生都是对的，我的判断都是对的。我就用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玛利亚对耶稣说的这个话，放在我们人的逻辑里啊，他这么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吧？那你小孩跑丢了，那做妈的见到你第一句说你两句还不可以吗？见到你面的时候你怎么这么做呢？你为什么跑丢了呢？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们认为呢，我一定是对的，因为你跑丢肯定是你不对。我们跟主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呢，我们很难有长进，我们很难有属灵的长进，我们也很难真的相信他。因为如果我始终认为我是对的，那我始终不可能看见真理，对吧？比方说如果我们全部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来一个人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我们总认为我是对的，我是永远不会接受地球是圆的。我要接受地球是圆的，第一步是先要假设地球是平的可能是错的。我要认识神，第一步先要假设的就是我认识的可能是错的。而且最最对我们帮助大的就是我们以前信的最深的那些东西。比方说从小到大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挑战这个想法，直到你读了圣经，直到读完创世纪，还不用读完创世纪，读了创世纪前面五章，你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那该隐生来就是罪人，对吧？该隐的后代也生来就是罪人，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冲击。这个时候呢，就进到了信心的危机时刻。我到底是选择相信自己呢，还是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我不一定对，我先听听神怎么说，或者说我不一定对，我先听听有生命的神的仆人怎么说，我至少先听嘛，对吧？然后在我的生命里我可以去验证。如果我永远都不去按照神说的去做，我也永远都不按照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的去做呢，我怎么可能知道我错了呢？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如果我永远都是假设我所看见的就是对的，那就麻烦了。好，玛利亚是不是好榜样呢？是，玛利亚不是一个坏榜样。你看玛利亚好榜样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大家注意51节，等会我们看耶稣啊，我们先看玛利亚。51节的后半段，他母亲也就是耶稣的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好，我们把这个画面呢，我们再放大啊，放到我们面前。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是你的孩子，他走丢了三天， 你第一次见到他，你说你这么为什么这么对我呢？你不知道我和你爸爸那么伤心找你吗？然后他回答你，你岂不知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你会怎么说？你根本不会心里反复思想啊，你肯定语气上了一个八度啊，再把他臭骂一顿啊，对呀，对，或者今天中饭就别吃了啊。你根本就不会去把他的话放到心里去想一想，所以呢，我们要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好的呢？就是玛利亚这种方式。玛利亚这是第三次了，第三次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了。我们来看前两次，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对，路加福音一章的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第一次啊，玛利亚第一次，圣经记载的第一次，反复思想。好，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的第19节，刚才是一章的29节啊，现在是二章的19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注意了吗？然后呢，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到的三章第50节、51节，他母亲也就是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啊，同样的道理存在心里干什么呢？肯定还是反复思想。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一个英文的词叫 meditate，meditate 就是默想的意思。大家知道神为什么常把我们比作他的羊吗？羊是一种会反刍的动物，反刍的意思就是你会把吃进去的东西啊，再吐出来，吐出来干什么呢？再嚼。我们读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它就是粮食，我吃进去呢，然后呢，安静的时候我再吐出来。我在反复想，神写的这句话到底要告诉我什么？那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妇人，聪明在哪呢？就是她从来都不把神的话当耳边风，从来都不。而且呢，她每一次记下了之后，她反复思想的意思就是吃进去，等到有时候呢，时候可以的时候，她再吐出来，再嚼。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跟神的关系近呢，一定是有许多安静在他面前的时间。我们越多的想要吐露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越多的想说的时候呢，其实恰恰是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近的时候。因为我想表达我自己是谁，我并不想知道神是谁，对吧？假设一个情景，假设今天是耶稣站在你面前。当耶稣说三句话还没说完，说到第二句话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愿意听了。你觉得神能帮助你吗？你就已经想要去纠正他了，你就已经想要去表达我了。那神怎么把他最好的给你？神怎么把生命给我们？什么叫生命呢？生命难道不是从神那里来，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生活？怎么在永恒里生活的这种方式吗？那我们怎么才是有新的生命？肯定是神告诉我嘛。我如果有，我就不要他了，对吧？恰恰是我没有嘛。我没有的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会死的。所以我既然没有，我为什么要坚持我一个会死的人所看见的事情呢？我为什么不去听听他，愿意多思想一下他呢？好。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你会发现最初的状态啊，玛利亚和约瑟最初的状态是不懂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三章二章的第50节，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玛利亚不是一个信心小的妇人啊，我们原来都分享过，约瑟也不是个信心小的弟兄。我们在座的换任何一个弟兄或姊妹，都不要认为好像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能够走到路加福音的二章，没准早就婚都离了啊，不可能的。 他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信心那么大，第一反应还是不懂，那我们呢？所以第一反应不懂是正常的，懂了才奇怪呢，对吧？懂了才是属灵的天才哈，我就没见到有这样的人啊，这不可能。我们本来就是最终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所以不懂才是我们初始的状态。如果玛利亚都不懂，我们怎么可能懂呢？那不懂不要紧嘛，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我说我一开始神的话我一开始就不懂，我的回应就变得很重要了，对不对？我不懂的时候回应是什么样的，我的老我就是什么样的。我不懂的时候回应，我正常情况是什么？我要纠正你们，你说的不对。为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明明是善的，明明是可以改良的。那这个呢，你就没办法再往下走了，因为你并不想知道真的答案是什么。所以最初的时候，大家如果我说假设你相信我们是被造的，那既然是被造的，神肯定比我高嘛，那真理一定是他启示给我的，那启示的过程就一开始是不懂的嘛，对吧？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家里孩子还小的，哪一个去做功课的时候一开始不是有一点抓头甚至哭哭啼啼的，他就不懂嘛，他做不来。他要是懂他就不会挠头了。为什么他不懂呢？因为他生来就不是他造的这个律。阿们。数学谁造的？不是神吗？物理的规律谁造的？难道不是神吗？如果我们从母腹生下来这些就懂，那说明是我造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物质世界的规律啊，我们谦卑的很，真的很谦卑。对吧？没有哪一个你对这个五岁的孩子说，你怎么不懂物理呢？你还配人配做人吗？你肯定不会这么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因为他不懂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这么有信心，物质世界的规律我们不懂，属灵的规律我们就一下子都懂呢？上来全懂，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全都明白。显然是很矛盾的。我们为什么在物质世界的规律上对神的创造那么谦卑？从来没有哪个科学家我说我可以发明一样规律，全是发现一样规律啊！从万有引力到什么这个爱因斯坦的这 E 等于 MC 平方，这些就不是发现的吗？爱因斯坦又发明不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对待属灵的规律不可能有这样的谦卑呢？这是一个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的。其实我真的是不懂，不懂我才后面才能懂嘛，然后不懂到懂的过程就是反复思想的过程。这说明呢，你不是今天不懂明天就全懂了。如果神的律啊，在属物质世界的规律都尚且需要几代几十代的科学家一遍一遍的否定前面的话，在前人的肩膀上往上走，凭什么我们属灵的规律你今天不明白明天就明白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全明白了呢？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呢，我比昨天更明白一点，我只能说呢，我可以比昨天更能够跟人分享多一点，这就可以了，就足够好了其实。但是我要知道呢，我永远还是不明白的状态。所以在这儿我们借着玛利亚和约瑟的这个对话啊，我们可以得出这些结论啊。作为人的角度，好，我们现在看主的角度，神啊。那我想问大家哈，如果我们是耶稣的父母啊，地上的父亲啊，这个养父和生母，耶稣走丢三天，那我们见到他，我们很可能说的话呢会比玛利亚的话还会更重一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耶稣回答在49节，他说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这么回答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不顺服呢？ 那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耶稣为什么在十二岁以前他不做这样的事呢？因为在十二岁的时候，我们上次分享过，他开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了。所以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从谁给他的权柄啊？ 从神，对不对？ 我们的自由意志谁给的？神给的。啊，那你的父母给了你什么呢？ 你的父母给了你肉体，他给不了你灵啊，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句很通俗的话，我们死的时候叫肉体叫尘归尘，土归土啊，灵归上帝嘛，对不对？ 父母能给你灵吗？ 他给不了啊，灵是神造的嘛。 那自由意志就是灵的，有很重要的特征之一嘛。所以神把自由意志给了人，就是给了完全的。啊，那这样的自由意志在十二岁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呢，耶稣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可以去选的。那你会说，哎，那你可以选，没错，你选的也对，是以父的事为念，为什么不告诉一下父母呢？啊，我说一声嘛，对吧？ 我说啊，妈妈，我要去圣殿听道，你们先回去吧。他觉得这个很合常理，对不对？好，我想问大家，如果在50节，玛利亚和约瑟都不懂，你觉得如果4天前耶稣跟他们说，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凭什么道？你回家做木匠去，<笑>啊，是不是？你12岁的孩子，你待在这，你怎么吃呢？ 你会想很多事，对吧？你吃什么？你穿什么？啊，你住哪里？坏人来了怎么办？啊，那耶稣是听是不听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啊，耶稣做的事情全对，他不说是对的，他自己做决定也是对的，我们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孩子做例子哈。 事实上啊，重点来了，我们也是罪人，在耶稣面前，在神面前，我们就跟不听话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懂，玛利亚是罪人，约瑟也是罪人，是不是？如果我假设这个时候耶稣面对的不是玛利亚和约瑟，耶稣面对的是父神，你觉得情形会怎么样？耶稣根本不用跟父神说。 父神马上就会知道他会在身边，是不是？什么叫三位一体呢？这就是一体嘛。一体的意思就是他们完全不会有不同意见。大家注意到了吗？为什么玛利亚和约瑟和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会不一致呢？啊，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你有的时候跟神意见会不一致呢？因为你我是罪人。 玛利亚是罪人，约瑟是罪人。如果这个时候是父神在，不会有这不同意见的。父神知道耶稣在哪里，父神也非常的喜悦耶稣在那里，耶稣也非常愿意在那里。有比这更美好的吗？没有啊。所以在万事以先，在创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最宝贵的就是彼此的爱。 而且是舍己的爱，现在大家知道神要把什么给我们吗？就是把这样东西给我们，关系。如果神创造万有，难道东西对他很重要吗？是不是？难道不是关系对他最重要吗？那他造我们，他想要给我们什么？就是爱的关系啊！他想让我们明白他，想让我们能像。 他和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中间的那舍己的爱那样，去 enjoy 他的爱，去享受他的爱。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圣父和圣子那样完全的一致，你知道我们就会像使徒保罗那样，你就不会觉得地上的日子好像有什么让你可留恋的东西，你这实在是基督就是最宝贵的，因为基督。 和你的关系，是你拿什么都不肯换的，这就是。 秘诀了。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搞不明白，他们去告诉耶稣不要做，那耶稣不告诉他们，那耶稣干什么呢？耶稣自己去。然后等他们来找来的时候呢，耶稣讲了一句特别宝贵的话，就是49节，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甚至他反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找我呢？这个话其实有点扎心的。扎心在哪儿呢？就是他在反问这句的时候呢，对方其实是一个罪人，而不是肉体关系上的母亲。哎，正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不理解父神的心思，所以你就会去找。所以正是因为我们也是罪人，不单单我们的孩子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在跟孩子，在跟其他的亲人，在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的关系上呢，永远都是双方都有错的，永远都是。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总是教导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他说你要先拔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对方眼里的刺，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事应用在亲人身上是真实的，应用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更是真实的，更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就是约瑟，我们就是玛利亚，即便我认为一定对的事呢，我们要小心，不一定的。所以在49节的后半段，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里的我父是指谁呀？天父，对不对？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玛利亚和约瑟呢有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如果他们的心思意念一直是在地上的事情的时候呢，这句话他永远不能明白，对吧？因为这句话我父最完美的应验应该是谁呀？是约瑟嘛，对不对？你不管玛利亚这个孩子是怎么生的，在当时谁是耶稣的养父啊？地上的父亲约瑟嘛，对吧？那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如果你认为我在地上的时间，我在地上所有的，我在地上的职业才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会认为耶稣是在讲约瑟。那约瑟的事是什么事呢？木匠的事。我想告诉大家啊，他父亲的事是木匠的事啊。对，所以耶稣说，我岂不能以我父的事为念呢？一个木匠为什么要去圣殿呢？你是永远不能明白的。阿们。木匠不需要去圣殿，只有神的孩子才需要去圣殿。你学木匠不需要去教会啊，你在外面找一个木匠学就行了，对吧？但你要学神的话，你要去教会。所以显然他是在讲天上的父亲，而且显然跟他对话，你也一定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对不对？耶稣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个话是很宝贵的，因为呢，我们的财富啊，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最重的地方。就是我的财富如果是在天上呢，我的心就在天上；我的财富是在地上呢，心就在地上。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想的是我天上的父呢，这些事情我就都能想得明白。如果我的心思意念还是地上的这点事呢，神的话很多我们就想不明白。所以最后呢，借着这个我们就能明白，玛利亚反复思想，她最后转变是转变在什么点上？她慢慢视角从地上转到了天上。阿们，对不对？玛利亚什么时候能明白50节这个话？他们不明白的原因是想到了木匠，他明白的原因是想到了神的话，就明白了。然后他的视角慢慢从地上飘起来，飘到了天上，他就明白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我们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们死的时候啊，就是你的灵离开你的身体，慢慢飘起来，你就看见别人在抢救你，啊，做复苏按摩啊，心脏电击啊，搞了半天来抢救你，你飘起来，你的视角开始飘起来了，注意了吗？你与其那个时候飘起来，不如现在飘起来，你早晚要飘起来，因为那个时候飘起来呢，可能晚了。阿门。因为你再不可能再做决定了。大家注意到神的恩典在哪里吗？我们既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我总是要从永恒来看现在，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做这个改变呢？是不是？这个不但对没有得救的人有意义，对得救的人更有意义啊。我们等会会看那个三章的前半段。我说我悔改了，我说我是跟着神的，完了我的视角还是跟世人是一样的，我怎么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是视角飘起来了，你站在上面往下看了，叫以父的事为念嘛，这事情就看全看得明白了，而且这种人开始变得很有智慧。对，我们经常有一句这个通俗的话叫降维打击啊。什么叫降维打击呢？就是你是个蚂蚁爬在平面上，然后呢人呢是在三维空间里，你直接飞过来把它掐死了，他想也想不到你怎么这么快呢，因为你不用爬，你可以直接从空中下来，这叫降维打击。大家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智慧吧，就是让我们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我们经常举一个形象的比方啊，我们人生的苦难就像什么呢？我们人生的苦难呢，就像那个海上的礁石啊，就你这艘船呢，分分钟就要触礁了，然后你累啊，满头的汗呢，就在躲。今天躲过一个，好不容易睡一晚上，明天又来一个，你发现这辈子怎么躲也躲不完呢？那神怎么带你躲的吗？你以为你信神，神是让你学会怎么开船，最后发现没有，你信神以后呢，神让你的水位提高了，船涨起来了，所有礁石全在水底下了，你开的老痛快了，爱往哪开往哪开啊。神不会教你去解决今生的那个礁石问题，神会把你变一个人，你原来开在一米的位置，现在让你开在十米的位置，还有什么礁石？什么都没了，是不是？那你说不肯，我就要开一米，那神没办法帮你啊！我想告诉大家，神不是在地上帮你解决一米处礁石的神，神要让你起来，让你以父的事为念，你其他的就加给你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你发大家发现圣经都是通的，是不是？都是个一个意思。什么叫神的国、神的义？就是父的事嘛。你愿意视角从地上回到天上，你的麻烦就渐渐都没了。好，我们回到这一段哈，最后我们来看52节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啊，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哈，其实这个身量有的时候做年纪哈，其实就是在讲我的身体在长大。他在讲外面和里面的，是不是？智慧是里面的，身量是外面的。那是神给我们灵魂体，神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受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两样一起长。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啊，我做不到，我的肉体哈，一定可以，也一定需要卖给罪。事实上不是的，因为我可以让我的肉体顺服我的灵，让我的身体和我的灵一同在基督里长大。换句话说呢，我可以做到在主里最终呢不再受捆绑，不再受罪的捆绑，完全的自由是可以的。我给大家举个形象的例子，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11章啊， 那拉萨路复活的时候，他从那个坟墓里跳出来的时候，他身上有什么？他身上有裹尸布，是不是？对不对？他怎么出来的？他是跳出来的。大家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就是像这个拉萨路一样，身上裹的全是裹尸布。这裹尸布是什么？就是你的老我，就是你的肉体。那他出来的第一件事，耶稣叫别人帮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解开，叫他走。这是耶稣第一个命令是拉萨路出来，第二个命令是解开，叫他走。耶稣第一个对我们的命令是你要得救，第二个命令你要从最终的自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什么叫得自由？就解开叫你走嘛。啊，你说我今天得救了，我好喜欢裹尸布啊，裹得好舒服，你不要解我，我在最终我很享受，可能吗？没有这样的人，这说明这个人得救是有问题的。已经有自由行动能力的拉萨路，就是一个已经从最终得赦免的人，是一样的。哪有这些哪有得可以动的拉萨路非要被裹着呢？非要被捆着？哪有真的重生得救的人还喜欢罪呢？没有这样的。所以大家现在注意，你可以在智慧在里面，在身量在外面，你一同的长大吗？而且配合这个长大，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都一起增长。所以还注意，比方说像我们教会那些生命很好的老弟兄，我相信神肯定喜悦他，这点我是有信心的。那注意到，其实弟兄姊妹也很爱他，是吧？对不对？那如果你想，假设一个孩子8岁就信主啊，然后呢每天都活在主里，那是啊，那人也喜悦他，神也喜悦他，是吧？所以我们可不可能 follow 耶稣这样，跟着耶稣这样，成为这个样子呢？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做什么事呢？我们今天在让自己越早的走成这样，以及呢让我们身边的亲人，尤其是孩子，越早的走成这样。这个的秘诀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以父的事为念哈，你撇掉那些缠累你的罪。好，我们一起回到路加福音的3章，我们看3章的第1节开始哈，进到一个新的课题了。耶稣的童年时代就结束了哈，所以从3章1节开始呢，在4个福音书里呢，都开始同步的有记载了。所以2个福音书马太和路加呢，多记载了一部分耶稣的出生和小时候的事。但从路加的3章开始，施洗约翰的话呢，就都出来了，4个福音书都有。我们先看第1节，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我们先停在这儿，2节很长，许多的人名啊，那这些人名呢都可以考古的，都是真实的。那凯撒提比留是谁呢？就是乌大维啊，就是奥古斯都大帝啊，后面的他应该是乌大维的养子。第一任凯撒我们都知道是乌大维的应该是养父啊，然后再是乌大维，就是奥古斯都，然后再是提比留。所以耶稣是在奥古斯都年间出生的，是到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凯撒提比留的第15年。这个时候呢，皇帝是提比留。在耶稣所生活的地方，以色列这块地方呢，有几个地方官啊，他提到了。第一个呢，是罗马殖民者的指派的地方官，就是谁呢？就是比拉多。比拉多是最终定死耶稣的那个责任人。换句话说呢，他有权利定死耶稣，也有权利释放耶稣。所以3章的第1节的中间哈，比拉多做犹太巡抚，他就是代表罗马皇帝在以色列这块地方，因为罗马殖民者，他是殖民者的代表。同时呢，罗马皇帝为了安抚 地方民众，他有两层的管制体制，就是他有派了他的总督，就是巡抚，或者说对，就是地方官呢，就是比拉多。比拉多这种地方官手上有军队，就是军权呢是在他派的地方官手上，但同时呢他会安排一些地方部族的人呢去当分封的王，所以他是一个两级的体制。分封的王的意思呢，就是他把这些领地呢拆开来，拆成在这里呢你会发现拆成三块，一个是西律，一个是腓力，一个是吕萨涅，在三块地方，这三块地方合起来都在比拉多手下，来理解这个权柄关系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会儿呢被绑到西律那里去，一会儿又被绑到比拉多这里去，对不对？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绑到过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的人在这里都提到了，就是耶稣被绑到了大祭司呢，就是第二节，亚纳和盖亚法呢，耶稣被绑到了地方分封的王呢，就是西律，耶稣最后被绑到比拉多呢，比拉多下的命令他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这是一个帮助我们能够相信圣经是真实的角度，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因为我们是灵里的分享，我们要看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呢？这么多地方官，神一个也不找，找了一个在旷野的30岁的年轻人，注意到了吗？很有特点，是不是？一个皇帝，一个地方官，三个分封的王，两个大祭司，政治、宗教、军事全部在里面，是吧？政治的王，分封的王，军事的王，皇帝加这个总督，宗教的王亚纳和盖亚法，亚纳是盖亚法的岳父，就是亚纳先当的大祭司，然后呢老了再把这大祭司位置传给他女婿，然后呢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先是绑到亚纳那去的，后来绑到盖亚法那去的。但这个呢显然也很奇怪，因为亚伦是自己做祭司的嘛，没有同时两个，以色列的整个宗教那个时候也是一塌糊涂。但不管怎样，按道理神应该先找谁呢？先找皇帝，先找地方官，对吧？先找大祭司，神全部跳过了，先找一个30岁的叫约翰的年轻人，而且找他的地方在哪呢？第二节，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注意了吗？旷野，约翰是祭司的儿子，撒迦利亚是祭司，祭司的儿子待在旷野做什么？我们打引号的说不务正业嘛，是吧？旷野有什么东西？祭司的儿子能待在旷野吗？祭司的儿子应该待在哪里啊？待在圣殿嘛，是不是？就算你在休息，你也在自己家里嘛。你跑去旷野做什么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啊，他在30岁之前本来应该实习，立位人应该有实习期的啊，25岁开始实习，30岁开始正式服侍。显然他没有被接受，对吧？他是被赶出来踢出去。显然所有的祭司从大祭司开始都已经是非常属世界了，而且到后面你会看见到他面前来要受洗的人恰恰很多是祭司阶层，比方说撒都盖人，然后呢约翰指着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所以神没有办法再找任何的在人眼里值得相信的人了。注意，在人眼里。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律呢，其实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就有了， 神一开始找的报信的是谁啊？牧羊人，很卑微是不是？接着找的报信的是谁啊？西面老人家，亚拿更是个寡妇，谁在乎他俩呢？然后呢，是约翰，一个被赶出去的祭司，在旷野谁也不知道他在干啥，因为他穿骆驼皮的衣服，吃蝗虫，吃野蜜。在这些过程里，我们看见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真理在哪里呢？真理不在你认为需要在的地方，真理往往在你认为你很意外的地方，你会忽视的人那里，对不对？这个很让我们警醒的。所以我们今天去买呀，买书，你可能买到100本书还是没看见真理，因为你发现呢，50本是盖亚法写的，50本是比拉多写的，是不是啊？今天昨天我们查经啊，在查那个撒母耳记啊，英文的查经，那个你讲到这个扫罗找驴啊，圣经讲的找几头驴啊，然后呢那个破弟兄就说呢，他说3头驴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几条驴啊，几头驴，我们就在想啊，就是找驴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圣灵为什么让我们看见扫罗在找驴呢？其实驴哈，就是我们在这世界里啊，闷头要去找的那些东西。这3头驴呢，一头叫财富，一头叫名声，一头叫权力。然后你会发现驴很倔，是不是？其实你会发现这几样东西也很倔的。倔在哪呢？就是多多益善嘛。就驴就是一直往前走，对吧？财富你会觉得少吗？你就问个有钱人，你觉得你钱多吗？他一定说不多，对不对？你去问一个有权的人，你说你权力大吗？他一定说不大啊，对，他不是谦虚的哈，他就这么想的。我们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扫罗在找这几头驴的时候，他进入了个什么状态？他找着找着把自己找丢了，是不是？是吧？我们也是，是吧？我们也找着找着把自己找丢了，是不是？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不但把自己找丢了，他还把自己所有东西都花光了，他身上啥都拿不出来，是吧？他没钱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神差了一个仆人提醒他说，你怎么不去找先知呢？然后最有意思的来了，他居然不知道撒母耳是先知，全以色列都知道撒母耳是先知，他不知道。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是全世界都知道耶稣，我不知道，我的第一个头就拼命的找那几头驴，是吧？就是猛找，最后也没找着，把自己找丢了。然后呢，然后扫罗说，好，我们去。那去见先知得掏钱呢，我们每次新进来教会的人都是，我得做点什么啊，要不给点钱，不奉献，我觉得我不好意思在这听哈，是不是一样的？扫罗一觉得我要去见先知，我得掏钱，和我们的想法一样的。然后呢，就这样，他的仆人还给他预备了钱，是吧？钱是谁掏出来的？扫罗已经掏不出来了，钱是他仆人掏出来。所以扫罗就是我们的代表，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猛找那几头驴，找着找着把自己找丢了。还搞了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去找神就得带钱，就这样我还付不起这代价，我把自己一切的地上的我都在找驴的时候花光了。所以神不会去找那几个人，就这几个王，是什么凯撒，什么亚纳，盖亚法，就那3头驴，神不会去找他们，神要找羊呢，是吧？那对应的跟扫罗对应的是谁？大卫嘛。大卫在干什么？大卫在放羊嘛。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被神所用，那我要谦卑自己，说主啊，你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求你启示我。神就会让我们看见，哎，你去找约翰，你在旷野穿着骆驼皮衣服的人，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真的安静下来，你想要寻求真理的时候，神一定会带你到告诉你真理的地方。神一定不会丢弃任何一个他的孩子，只要他愿意。我们回到三节，三章三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先停在这。施洗约翰啊，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什么呢？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说明二节的神的话是什么话呢？就是三节的悔改的洗礼的话。所以神想让我们在见耶稣之前经历的第一个改变，或者说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悔改。就是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常说，哎，我要到教会哈，寻求帮助，这个没问题。因为教会的确是神的家，神的确是慈爱怜悯的神。但是得着了帮助不等于就得救了，不等于就重生，能进天堂，能有永恒生命了。换句话说呢，今天就算神用神迹的方式医治了你现在的一个绝症，你觉得医治完了之后你就得救了吗？还是没有。你说我都经历了神迹，难道我跟神没有关系吗？还是没有。跟神有关系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接受救恩，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和耶稣，你都没有看见任何一个神迹发生，耶稣还没开始治病呢。神先给了信息，悔改使罪得赦，说明在神那里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此了。这是他最要给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我本来是在罪中被定罪失丧要进地狱的，他要把我从罪中救出来。所以耶稣来就只干这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去。神来不是来定人的罪啊，是让人可以因他得救。所以二节三节就把耶稣的救恩已经开始铺垫出来了。但在救恩之前呢，人必须要预备一个心呢，这就是第四节讲的意思。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什么叫预备主的道？就是主要来了，你要让他能够顺利的到我面前来，以致我能见到，我能接受他，我能敬拜他，你必须要把这路修平了。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方，但是呢，他在讲人心。怎么修呢？第五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五节和六节他在讲铺路是怎么铺的，就是我高的要削掉，矮的我要填起来，啊，我让所有的弯曲呢都拉直了，改为平坦。这在讲人心，我的人心可能是高的，是骄傲的，可能是在洼地里的，是沮丧的，是坐在黑暗死荫之地没有任何盼望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弯曲悖逆的，就是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用罪的方法去解决。所有这些，如果我没有施洗约翰的时候，我是不可能会醒过来的。我在这些事情上不醒过来，我也不可能会有一个愿望，或者说极大的渴望，想要神来救我。所以在这儿，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非常多了。我们最后做一个回顾。施洗约翰做的事就是把我们想要接受救恩的心预备好了。如果我还是骄傲的，如果我还是弯曲的，我怎么可能说耶稣，求你救我呢？ 如果你不渴，我把水给你；你不饿，我把粮给你，你就撇到一边了吗？所以施洗约翰是通俗的话来说，是预备我们属灵的胃口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能够对主说我要，所以才会有第六节的结论，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什么时候见他呢？就是你预备好了就见他了。约翰比耶稣大多少？大半岁是吧？是不是？应该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一章哈，一章的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去告诉玛利亚她要怀孕了，是吧？到了第六个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是一章的告诉伊丽莎白她要怀孕开始算起，对不对？大半岁。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说明先锋跟王中间隔的时间就是半年，是吧？耶稣什么时候开始服侍的？三十岁，对吧？耶稣开始服侍的时候，约翰服侍了多久啊？半年。对，在这半年里预备了什么人呢？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盼望被赦免的人很多很多，是吧？这个时候神的救恩一来，你是不是觉得耶稣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神的安排都是非常准确的，甚至呢，施洗约翰很快的就被砍头了，就说明呢，他预备完人心之后他就走了，因为他不是拯救者，耶稣才是拯救者。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的三章的七节，我们来看今天最后我们开一个头哈，来看约翰是怎么来告诉人悔改的。约翰对那第七节啊，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注意他说的话非常重，他说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这个话呢，比说你是毒蛇更狠。因为呢，他就是说呢，你的祖先就是毒蛇，然后呢，生出来的还是毒蛇。那这个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你这说我，这好像我没办法再改了。为什么约翰要这么说呢？因为这就是个事实。这些来到约翰面前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啊，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两群人啊，在这里他这里用的是众人啊，但并不是所有人，在马太福音不是所有的人约翰都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三章第七节，马太福音三章七节，约翰看见许多什么人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说的第七节，三章七节的这个众人其实是两种人，就是宗教人士。那为什么宗教人士是毒蛇的种类？因为他们不要真理，他已经做了选择，就是他要的就是今生，就是罪。他已经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他也知道神给的恩典他都看见了，但他扭头不要。所以所谓的种类就意味着呢，他在看见光之后已经做了选择。那这个和约翰福音的八章耶稣说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来看一段约翰福音的八章，八章的四十三节哈， 42节。耶稣其实讲的话和施洗约翰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啊。约翰福音8章42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因为你们不明白我的话呢？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在这很清楚的看见，耶稣也把这些法利赛人，也就是指责定罪耶稣的这些宗教人士，称为是说谎人的子，也就是撒旦的儿子。撒旦的儿子们不就是毒蛇的种类吗？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八节。所以约翰呢，对这些要来的人说，他说谁只是，第七节说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就说明只要人不悔改，未来的审判就一定会临到。然后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是果子呢？就是外在因着悔改而有的行动。什么是种子呢？种子就是你对神的那个信心啊，你知道你错了，你谦卑把神接进来啊，然后神的话进到你里面就成了那种子。然后神的话自然一定会结出外在的行动的嘛，对不对？如果你看见一棵树种子撒在地里，最后它怎么长也长不出来，你只能说这棵树是死的。悔改也是一样的，你说你相信神，你说你是罪人，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就到此为止。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只能说这是一棵不发芽的树，也不长叶的树，也不结果的树，其实就是个道理。所以果子是要与悔改的心相称，心就是种子，果子就是外在的人的改变。然后他又讲了一个比方，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所有当时听这话的人肉身的祖宗。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父母是基督徒，儿子不一定是基督徒。你3个月给他洗也没用。为什么没用？因为亚伯拉罕还有儿子孙子在地狱里呢，是不是？以扫不属神，对吧？以实玛利不属神，对不对？亚伯拉罕还跟基土拉生了好多其他孩子，米甸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米甸也不属神，还去攻打以色列人。在路加福音16章，那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亚伯拉罕对着那个财主说什么？说我儿，大家都记得吗？财主在哪里？在地狱里。亚伯拉罕对着地狱的人说我儿，你怎么解释呢？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到天上会对着地狱的人说我儿，那真是他儿子。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神的话宗教化和标签化。神说的就是想要我个人认真对待的话，他不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身上贴些标签，你是去哪个教会的，你是哪个宗派的，你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这些都没有意义。所以有意义的是种子结果子，没有意义的是亚伯拉罕肉身生了你没有用啊，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所以我们没有意义的是我奉献多少钱，我受没受过洗，这些都不是最终决定我们未来的永恒未来的事情。决定我们永恒未来的事情是耶稣在我里面，我结出果子来了吗？好，我们来看这第七、第八节的 后半段啊，他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我不知道这他是指石头是指什么哈、啊？难道真的是一块石头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难以想象了。但至少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外邦人，对吧？在那个时候呢，外邦人可不就是石头，就是完全不认识神的，跟神完全没有关系的一群人，神可以从他们中间兴起很多子孙来，神也做到了，对吧？耶稣他活着的时候都救过外邦人，对不对？底加波利被鬼附，被一群鬼附的那个人应该就是一个外邦人，有可能。所以在三章的第八节，他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的意思就是，我不要认为我有宗教的遗传，我要谦卑，我要知道神总是用一个方式做工的，就是你要是不要呢，他就给别人。这就是我们借的第八节要解决的。你不要认为神好像看你配得，什么东西都等着，就是要给你，不给你神就伤心透了。神给我们的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有的人甚至还没有这么多时间，这么多时间过了就过了。你不要认为神给不了你就给不了别人了，神给出来的他永远不收回去，但是我如果不要，自然神会给别人。大家注意到这个律吗？福音最早是谁先开始的？犹太人，对不对？然后呢，犹太人不要了，对吧？然后呢，就是欧洲人，对不对？然后呢，欧洲人不要了，据说这个欧洲有些教堂都成菜场了啊。欧洲人不要了，给了谁呢？给了英国人。英国人慢慢也不要了，跑到美国去了。美国不要了，跑到亚洲去了，亚洲其他国家不要了，跑到中国去了，中国也很快会不要的，对，然后呢，然后主就快来了嘛，是不是？因为每个都不要了嘛，他就来了呀，因为大家都不要，我就可以审判了嘛，阿们。只要地上还有人要，他就等，如果都不要了，我就审判，我其实是在讲罗德和索多玛。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是不是？其实是在讲挪亚方舟，只要还有人要，他就等。最后呢，方舟只去了八个人，索多玛只逃出来三个人。那地上人都不要了，你觉得主会怎么样？主会让我们看见启示录的事情很快就实现了。所以第三章的后面，我们会看见圣灵与火来施洗。火就是审判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讲不到那里，我们再讲一节，第九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斧子是什么？斧子就是审判嘛。你一棵树都砍下来，那你树就没生命了吗？那斧子现在放在哪呢？放在树根上。那你觉得拿斧子的这个主人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这个树啊，如果还能结果子最好了，是吧？还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主人跟个仆人的对话，一棵无花果树怎么也不结果子，主人说把它砍了，免得白占地土，对吧？白占地土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要给出来，你又不结果子，他要给别人的呀。你站在这站的地方了，谁把你砍掉？白占地图。这时候仆人跟主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行，现在再等一等哈，等一等，我们今年呢把土掘开，把粪浇上去，看明年怎么样。神今天对地上每一个心硬的人都还是在等，他呢把你的土掘开，把粪浇上来，哎，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但是呢，再等一等不等于 这个斧子永远不砍下来。而且这斧子它放在哪呢？就放在树根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个错觉，就是我们认为神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我们就认为呢，神是会纵容罪，会包容罪到无限的神。事实上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误解，恰恰相反，神恨恶罪到一个程度，他是极其圣洁的，天堂是容不得一点罪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神今天等候在罪中的人，是在等候他回头，而且呢，当他回头之后，神对他的改变也就在这个上面，要把他从罪中救出来，不要再去犯罪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不太能理解啊，有的时候有些教义扭曲到一个程度，好像神不太在乎罪，你做什么都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我也不敢去论断其他的这个基督的宗派啊，他是不是异端我也不敢说，但我觉得这会很奇怪，因为呢他所讲的呢跟神所讲的真的不一样，而且神自己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也的确不是这么说的，耶稣也的确不是这么活的。我很难想象耶稣把我救出来，很乐于看见我还待在我的罪中。其实诗学上你讲得很清楚，说斧子就放在根上了，然后呢你如果不好果子不结呢就砍下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假设我是那棵树，那棵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20年，我说我信了20年，完了我20年都没结果的。什么叫没结果？我20年以后还在罪中，跟我20年前做的事我现在还做，我20年前别人认为我是怎样的人，我现在还是这样的人。大家觉得神会因为我信了20年就不砍了吗？他会说你根本没信，这个树是假的，白占地图。所以我们一定是会有果子结出来的，这个不是个可选项，就像你信心要接受神不是可选项一样。所以雅各书说的真的很重要，就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施学翰从一开始就这么讲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在我们讲很多神的话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呢？你手上这本圣经，如果你翻得多哈，有些地方翻得很脏，哪里呢？新约翻得很脏，创世纪翻得很脏，还有一块很干净的先知书，是不是啊？是不是？为什么先知书很干净？先知书讲的话都不爱听，老在骂我，是吧？创世纪讲的很兴奋啊，对，一会儿这谁生谁生了很多人，很高兴，繁衍遍满全地。新约讲神的恩典，很高兴。神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篇幅？先知书多大的篇幅？大家可以数一数，可以数一数，神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今天传道人如果不把神的这个话讲清楚，以后神也问责哈。我给了你一本圣经，你只讲了半本，是不是啊？是这个道理是吧？对，有多少真的拿耶利米书来讲的？啊，是很少啊。耶利米书多少章啊？以赛亚书多少章？为什么先讲施洗约翰呢？为什么马拉基书停在咒诅遍地呢？罪是有后果的，弟兄姊妹们，神就在解决这一个后果，然后我们非把它改成其他的事儿，改成什么呢？疾病的医治，是吧？改成祝福我的生意，改，我们可以改的呀，改不等于它就是嘛，对吧？那我改完，我按照这个去生活，我无非自己把自己给骗了。所以神讲的话原味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先停在这儿，我们到 十节往后你会看见他讲的越来越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呢，会选择性的跳过去。像我们有些老人家不喜欢听福音的时候，就选择性耳聋，讲到福音呢就听不见了啊。
信号不好。
对，世界杯的时候就全听见了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做选择性的耳聋啊，在听福音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神是什么话都是同样比重讲出来的，同样的重要性讲出来的。我一听说神是爱，特别高兴。对，神当然是爱啊，但是神也给我们很多警告。好，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下一次呢会把一个道理讲出来，就是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果子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会把这不同的人，他讲了很多的人，讲了当兵的，讲了就当时的当兵的，讲了税吏，讲了普通人，这些呢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盼望我们能够从中得着大的亮光。一起来祷告。你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求您使我们真的怀谦卑的心呢，知道啊，您救我们的意义啊，救我们的目的。我们若说自己是信您的，我们却依然活在我的老我，活在我的骄傲里，我怎能说我是结出果子来的呢？父啊，求您使我们常思想啊这先知警告的话语啊，常思想这先锋施约翰啊所说的话语，我们才能预备好自己的心呢。父啊，求您使我们从灵里生出渴望圣洁的心，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啊，谢谢。